每年的1月16号是阿舍离供奉日，为纪念龙普查圆寂周年。龙普查是八方寺法脉传承的重要导师。这座八旁寺由龙普查于1954年开始建设，到今年大约已经有72年了，正好与我的年龄相同。龙普查自1954年起就常住于此。龙普查的生平中，他是龙普金那利和龙普通拉两位大长老的弟子，而这两位大长老又是龙普曼的弟子。在1975年之前，法蓬寺分院还不算多，数量不多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那时大约只有十几处分院，如今已经发展到大约400处分院，并且在国外也有很多分院，遍布欧洲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地。在龙普查的寺院中，有着非常优美的日常规矩与修行规范，教导比丘与沙弥严守戒律，并以培养恭敬心为根本。彼此之间的恭敬与礼让是戒律规范，是生命的吉祥。这一点，龙普查总是反复的开示教导。而在心性的方面，龙普查也教导要升起智慧，要懂得适度，升起智慧。简短的佛法教导方式也有点类似于禅宗的风格。有些人带着很多痛苦而来，或者内心非常痛苦，龙普查也不会马上去教导什么，因为他背负的痛苦太多了。于是长老就递给他一个水桶让他拿着，居士就这样一直拿着水桶，不让他放下就不放下，提着水桶站着，直到喝时教导的时机来到，也就是那种沉重的心情慢慢消散了，来到龙普查身边，心也变得轻松，正处于将要见到佛法的那一刻。长老就问：重吗？拿着水桶，这既是指身体，也是指内心。他回答说：重。龙普查接着问：哦，既然重，为什么不放下呢？于是他把水桶放下，同时也把心中的情绪放下了，结果一切都消失了。就好像见到了法，见到了一点点的法由心中升起。执着本来就是沉重的东西，若有智慧就把它放下吧。这样想的话，就回到佛陀所教导的法，就是让人们升起智慧，知法见法。这就是佛陀的弟子们将这种方式带来教导，令人升起智慧。还有许多方面，龙普查也教导要减少邪见与我慢。有时候说到那个年代，回溯到50-60年前，泰国的繁荣还没有扩展到东北部，只集中在中部城市和曼谷。当有外国人或中部地区的人前来学习佛法时，长老就教导他们要放下我见，放下我慢，以及自己所拥有的各种知识与学识。无论是学士学位还是硕士学位，都先放在寺院门口。长老是这么说的：不要带进寺院，否则会升起我见与我慢。因为那些前来学习佛法的人，具有信心与福德来出家，但世间的知识并不多。而那些出生在东北地区的人，定是过去在佛法方面积累了很大的福德的人，见法见苦，有苦才能见法。有机会有时间，于是进来寺院训练修行， 出家成为一种寻找道路，以提升自己、提升心性的方式。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，主要是以务农为主，生活也就是那样围绕着耕田种地不断循环，要有机会向更高处发展是很困难的。出生的出身各不相同，但在佛法方面的本钱却非常高。长老也教导要懂得世俗语言、世俗与解脱，其实都是不真实的。比如言这个词，其实言这个词是不存在的，只是自然元素而已，在东北方言里称为爹，有些地方稍微变音称为喵，变成喵，变成喵，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，并没有不同。就像水杯，英语也有另外一种名称，或者我们到了南方，称呼也会有所变化，彼此不同。无论哪个国家哪种语言，英语也是一样，美式口音、英式口音也各不相同。这就是世俗与解脱的道理，并不是说我的更好，于是升起我见、我慢，说这个人说的不清楚，并不是那样的。我们就会因此执着于自我而升起我执，所以必须把自我放下。这是关于心性的方面。因此，规矩是一方面，有规矩，有制度，而在去除自我方面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既是戒，也是律，也是佛法，长老都是教导要把握住原则，然后认真去实践，但也不过分，这是放下，懂得放下。一切都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。长老也教导要发展内心，去培养，去提升，定心安宁，具足正念，诸如此类。因此，我们虽然是后期的弟子，但也很不可思议，比丘们能够因为对龙普查的信心而聚集在一起。1月16日，大家从去年就发心，直到今年，居士们也都发心前往，无论国内国外，实在是很不可思议。如果回想佛陀时代，我们看到舍利弗大长老到处行头陀行时，就有500位随众。优楼频罗迦舍、切耶迦舍、那提迦舍也分别有500、300、200位随从，这三兄弟都有许多随从。再看我们的龙普查，以前在他的生日时，也会聚集大约600位比丘。在1976年时，就已经有500多位比丘聚集在他的生日法会中。在万佛节、迦提那一时，也都会聚集在一起听法。以听法为主，长老会开示佛法，弟子们也会再向居士开示佛法、传授佛法，会练习不卧行、不睡觉，训练自己不沉迷于各种娱乐。长老也确立了佛法的原则，世间以欢乐来庆祝，而我们以佛法来庆祝，只知产生最大的利益。以法布施胜过一切布施，带领弟子训练修行，实践日常规矩。比如对比丘就教导托钵、做扫网课，一起完成僧团事务，要一起整齐地做。这些也一直被保持传承下来，实在很不可思议，很不可思议。大家都用心去做，有几千名居士前来，逐渐成为乌汶府的重要活动。这并不容易，能够升起信心的人必须要有时间、有信心，还要付出财力，各方面的付出，来大散仗、修习禅修是功德，是善业。 比丘沙弥也聚集在一起，有戒有法的人聚集在一起弘扬佛法，很不可思议。饮食供养也非常充足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奉献精神，以奉献心供养四四具，供养饮食各种食物。从最早一代的比丘沙弥，每人只吃一团饭，吃香蕉，据说香蕉吃不饱，必须整条连皮一起吃，因为食物非常少。居士们拿来的供养，就是把芭蕉分成四份才能分得均匀，香蕉没有，也从来没有见过，很难找到。但比丘沙弥却有很高的忍耐力，依靠佛法就能生活，不需要外在的丰富。最初的年代没有电，没有自来水，必须去井里打水，也能够以忍耐和锻炼内心的决心生活下来。尤其是龙普查的心具有慈悲的能量，有力量，有智慧，有佛法来教导解脱之道，大家就用心练习，这样实践下来就产生了成果，生起了定力，生起了智慧。比如我有一次，龙普查把我叫过去，让我在他的茅棚前精行打坐给他看，他就这样一直看着，在他的视线之中持续了整整一个月。还要另外控制内心，而不只是精行而已，心里也必须一直念着佛陀。如果心一会儿跑到去想城里的事，一会儿又想到佛法，龙普查就会来调整了。心不能散乱去想别的事，必须让正念持续不断。而且龙普查也很慈悲，有一次我陪同他坐火车去曼谷，是头等车厢，龙普查睡在下铺，他爬不上上铺，因为他身体很大，上铺是空着的，对吧？我进去侍奉他，龙普查就叫我去睡上铺，阿南，你去睡上面吧。哎，如果我去睡，恐怕会下地狱。那一晚如果睡了，心里一定会炽热难安，恐怕根本睡不着，还是睡在地板上。他又说了两三次，不，不上去，龙普，我就睡在下面这里。我就要好好保持正念，龙普一醒来，我就必须马上醒来。他一进洗手间，一有动静，我就要警觉，也立刻醒来。如果还在沉睡，龙普醒来从我身上跨过去去洗手间，而我却还不知道，那就很糟糕了。有时我也为他按摩，去到分院时跟随他去，晚上为他按摩到十一点，龙普好像睡着了，我就放下手，一放手他又醒来，我又继续按摩，继续为他按摩经络。他看起来好像睡着了，其实是在入定。我一停下手，他又醒来。我心想，啊，今天龙普大概是在教导我吧。侍奉究竟是不是真的侍奉呢？是真的吗？会不会比龙普先睡着了？于是就这样为龙普按摩经络，一直到凌晨两点，两点半。持续地按着，这时龙普已经确定睡熟了，我才慢慢挪动身体到门前去睡。睡在门口也怕自己会疏忽，于是就横躺在门前，如果龙普一开门，咔嚓一声，我定能立刻醒来。这时大约早上六点，听到龙普在法堂开示，我非常吃惊，咦，龙普怎么去讲法了？我还睡在旁边，我就慢慢把门打开一条缝看，哦，龙普还在睡。原来是有人播放录音带，昨晚整夜在播放。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氧气好像又重新充满了肺部。每一次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对职责有所缺失。 有时准备药物供养它也会出问题，有时我忘了准备某一种药，就会想很多。忘了准备药给它，它的身体就会更加衰弱。它还要为比丘、沙弥、居士做利益之事，这样就是我做的不好、不正确。这也是在责怪自己，同样像是在下地狱一样。有时候也真的像下地狱一样，因为想错了，思想错了。尤其有一次我为他剃发，点上蜡烛，然后剃发。我不敢剃得太快，慢慢地剃。龙普说，嘿，剃得太慢了。于是剃快一点，又不小心划到他的一点皮，划到了一点点，哎呀，流出了一点血。他说，这就像吃饭时咬到自己的舌头一样。他说，如果是他自己来剃，两个头早就剃完了。他这么说，他剃得很快，用双面的刀法，一下子就剃完了，非常熟练。可我不敢，怕会划伤。有时跟在他后面，他用手碰到那个伤口，我心里感觉，哎，他碰到那里，却让我的心痛得不得了。以前龙普生病，说不了话，也没有哪位敢为他剃发，怕会划伤他。好吧，我也算是为自己挽回一点，上次划到了一点，这次就慢慢剃得很好，没有再划伤。不过现在好多了，有那种防划伤的剃刀，以前是没有的。他教导要有正念，即使他生病时，比丘沙弥来请示，有时也会争论，因为都想把他服侍到最好，发生争论是很平常的。哪一天比丘沙弥不和睦，发生争执，他就不进食，哦，要去喂饭，对吗？他也不吃，就含在嘴里不咽下。必须先去忏悔、认错，请求原谅，龙普，请求原谅。比丘沙弥必须先彼此慈悲相待，龙普才会进食。龙普茶全都知道，这就表示他在教导。即使在生病时，他仍然在教导，要和和，要有慈悲。有一件事是龙普即使在病中也在教导，他以这副病痛的色身来教导。他的身体看起来像是睡着了，他躺着，血压测不到。居士医生也很惊讶，量不到血压。他把心室抽离出去了，之后血压变成零。如果血压为零，没有血压，不就表示人已经去世了吗？但这是他把心室抽离出去了，医生就说，不要去打扰他，让他休息吧。这些只是今天讲给大家听的一些小片段，吉祥如意。